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如约来到阅人一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今天会有怎样的奉献者前辈为我们带来怎样甜美的甘露呢？且听书说。三十而立方自省，灵山漫漫踏征程。先驱险些成先烈，十字路口去何从？不进则退如逆水，停舟晚唱便分明。一念天堂一念欲，不安不稳是心意。幸得昙摩树下避，历历如目情难抑。大浪淘沙十剑金，八十一难淬琉璃。敬请大家收听本周由哈利·维拉斯帕布为我们带来的故事会分享，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有请哈利·维拉斯帕布。
哈利·克里斯纳，大家晚上好，我是哈利·维拉斯达斯。我的启迪灵性导师是塔玛拉·克里斯纳·戈斯瓦米。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到来聆听啊，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萨提玛德基的这个邀请啊。今天晚上我会尽量讲简短一点，然后大家呢可以提前过在听的过程中呢，用纸啊、用笔啊，可以啊把。有一些什么的问题之类的可以写下来啊，然后稍后的话可以发上来。在这个理想的状况之下呢，我希望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然后有充分的时间呢让大家来提出你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而且的话如果讲的不是太合大家口味的话，你们就可以早点休息，早点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且的话呢，根据我的这个以前那个听课的经验呢，不管是我的这个咕噜啦还有圣帕帕德的，他们讲课实际上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啊。如果再加上一些唱诵啊一些翻译的话，可能总共需要个一个小时等等。实际上真正讲的人他不会讲太长时间的，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先唱两句吧，然后再播一段录音，一段美好的录音。
Vanchakapadarobhyaschaha Kripasindu Piyya Evaccha Patitanam Bhavalebhyo Vaishnavai Namo Namaha Namo Vishnupadaya Krishna Besnaya PutTale Srimate Tamala Krishna Goswami Iti Lamire
Vilas means to sport.
Vilas means to
not sport.
To play. Vilas 就是那去游玩玩耍。 但指的是漂亮时光，所以就指的是什么呢？啊，哈利的漂亮时光。
哈利的那天。
好了，现在来说一说跟奉献者结缘的这个经历啊。从个人的角度这个内在角度来说的我觉得也是因为有所这个苦恼，想要解决这个痛苦，才去来学习来了解这门知识吧为了这个从小那个身体啊不太好，所以呢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的话呢就跟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潮流去锻炼身体，那个时候流行学武术啦后来又学习这个气功啦，后来看了这个报纸上的一个报道讲到有瑜伽的，所以又对这个瑜伽的就感兴趣了。然后呢有一个跟我这个通过那个学气功的一个小伙伴嘛也差不多的但我们不是同一个学校，相差很远的只是有缘在这方面结识的。他又借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张慧兰所写的这个瑜伽气功与冥想。那么呢它里面呢就有一张那个 Krishna 那个图片那个是狗趴了这个 Krishna 侧着身子抱着小牛犊但是那张图片看起来这个 Krishna 的这个很像一个女的，因为这个小牛犊呢看起来就像这个小羔羊那样所以当时是这么的一种理解，后来才知道 OK 原来那个是 Krishna 是男的抱着摸着那只是牛而不是羊所以那个时候就对那张图片呢，那张照片呢，就有了一个印象。内因的话呢，就是就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话，或者是有这样一个种子。那么这个外因呢，就是大家也知道了就是如果做过销售的就知道，一样东西知识也好物体也好，它要传播的话呢，一个就通过熟人的途径亲戚朋友同学之类的一种呢就是通过陌生人那么假设我们要把这门知识呢介绍给别人的话，要陌生人市场的话怎么做呢？那就要考虑你的这个精准的人群可能是在哪个地方了瑜伽馆呢，或者是那些宗教的场所练气功那个时候是流行练气功的嘛，那么也有些奉献的他们之前也是这样练的，所以他们会去这样的一种场所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遇到了有奉献者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呢是那些照片就是那种 Krishna 的那种画他然后呢就是他是做成那种是三寸的当然小照片然后再过硕的那么他们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那张狗趴了这张照片，是挺感兴趣的，他们就聊了起来所以就是这样就认识了。而这两个呢一个是 Nitai Charan Das， 另外一个就是 Jagor Das这个组合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离开过，唏嘘过了离开， चित्ताय कोर हरि पो हरि पो चित्ताय कोर हरि पो 刚好三个人遇上了，加上我，चित्ताय कोर हरि पो 啊，所以从这个认识了之后。那么后来呢主要跟我这个接触了，然后把波迦梵歌的介绍给我的就是立台扯淡。那么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属于我的这个叫做入门的灵性导师。瓦玛帕达萨卡咕噜。我们知道灵性导师有训示的，有启迪的，其实还有一个是入门的灵性导师，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是入门介绍，把这门知识的啊，首先啊介绍给你的，对，然后还有对他介绍给我的那本是叫做《博迦梵歌》原本，是1989年啊首次的第一版的这个啊。国内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版本啊，名字叫《博迦梵歌》原本，跟香港的名字是一样的啊。这个《博迦梵歌》的这个版，这个中译本呢啊，在后来90年代初期的时候，由穿着他们在出版了嘛。他们在出版在印刷的那个呢就改了，叫做《博迦梵歌》原译，用的是“意气”的“意”，专要讲意气，原来的含义。然后再后来的话，应该是加纳瓦他们在翻译在修改的话，就变成了是用“意义”的“意”。所以这个原本原意也是这个名字也这样变化过好几次的。这两个在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立台查兰跟我这个是单独的这样接触交打的是比较多了，是那个时候跟他的这个感情是比较深的，所以后来我没有跟他一起离开这个伊斯康没有离开这个古鲁的地库的时候呢，菲希尔大师呢也感到挺惊讶的，因为在他心目中觉得我是应该要离开的人选。另外有意思的也就是那个加哥。嘉哥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来的，他是结了婚了，有了两个孩子的，住在郊外的，他也是，其实我觉得他还是蛮认真的，他还把他的家贡献出来，我第一次在1992年，对，刚说跟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1年的12月15号的时候，后来在92年第一次过这个 Krishna 的显现日的时候呢，记得就是在他家那里啊，他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家外的村子啊，他是那种农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家外了哈，可能连那个城中村都算不上，比较偏远啊，那还是挺那个坚定的。虽然他家里的人据说也是不赞成的，他还是挺坚定的。然后呢，他有一句那个口头禅呢，就是说是大浪淘沙啊，这个灵修啊，或者这个人生的阶段，就是要不断大浪淘沙，大浪淘沙但不是等着他自己就被逃走了。现在我想起来想也可能他觉得这个他那个
是金子，我们被淘淘上下来的是沙子吧，否则的话它为什么不留下来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来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大家的这个联谊呢都是挺那个坚定的。其实我觉得呢，在这个广州的这个奉献这里面，我是属于这个第二批来接触吧。说起来，他们这个第一批的，像Kisha Das啊、阿迪泰强啊、Guru Seva这些的，无疑是属于第一批啊。还有昆达啊，昆达普扎啊之类，他们普扎不一定，昆达是，还有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麦姐啊，马杜马蒂啊，他们是在1987到89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接触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广东瑜伽研究会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是有一个谭润华老师啊，他是从小学习瑜伽，然后到后来又出来去教瑜伽，然后来就承办了，就开办了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呢，他有个助手啊，一个一起合作的，叫林建山的一个居士啊。林建山他懂那个英语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接触到香港的那边奉献者，然后就把他们给介绍了过来。所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来接触的。这个谭老师呢，就是后来我也见过，但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那个时候之前是很那个大力去推动这个瑜伽的传播的至于这个林居士嘛，他是有这个佛学的这方面的缘分所以后来他就出家了，现在叫做释照观法师了，也有很多人也认识他的。然后对那个时候他们是租了一个场地，然后在那里去讲瑜伽，然后也有奉献者过来这里是常住的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叫做比辛嘎。就是后来的这个纳拉逊哈 BVV 纳拉逊哈嘛，他也练习瑜伽，跟大伙一起去教瑜伽，然后给他们做饭，拜菩萨的嘛，一起唱诵搞节目等等。然后呢，包括Guru Seva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还有纳利塔庞也是那个时候去。加入去接触的，然后后来他们就硬说了就在我们这个当地就硬说了这个博家梵歌这个原本这那时候可能比较粗糙的硬说，而且还看到还有一些繁体字，还有一些莫名其妙字那个时候那个后来听那个拉斯米说他那个时候是在印刷厂那里干的，也不知道他可能有没有为这个出了点力这个联谊的地方呢大概持续了有1年多2年的这个时间听说那个时候也是很兴旺的，有几十人上百人来参加。那么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个国际历史大事件发生了，然后1989年嘛没有经历过的就不知道了，经历过完了是然后在全国上下很多这些各种的这些机构就被取缔了，那咔咔咔咔给砍掉了，所以他们也对这个所以大家的就地方就散了 后来在不过他们也还是有保持一个内部的一个联谊吧，啊，私底下见见面，然后有时候也在公园那里去唱歌。所以我第一次是在不是在一个西宫的这个场合那里去见到他们的嘛，啊，后来他们就说在下个星期天去那个流化公园那里去唱诵然后下个星期天我就跑过去了，刚好看到他们去唱诵准备结束了，然后他们就拍了一些点心不啥的。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谁啊，有人买带了一罐那个牛奶给那个咕噜西瓦，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我也挺稳定了，然后就带我们去他们那个联谊的地方这些内部术语叫做 temple， 这是一个庙，神庙那里去吃饭啊等等。那个时候古鲁塞瓦呢跟那个兰德苏塔是住在那里的南林的这个兰德苏塔呢他是在那里他是有一份工作的，然后他是他也挺喜欢那个做饭的，有那种他们放了印度香料的，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有时候去偶尔去一下，想没什么带给他们，所以我就买些那个咸干的花生，他们吃的也挺喜欢的。古鲁塞瓦那个时候他是没有上班嘛，他是去派书，然后也派点那个帕沙的嘛糯米糍好像是拿个自行车，然后在那个江边啊，在书店门口派书啊等等所以有时候是跟他们这个聚一聚那有好几年，那个92年到94年，我是在那个书店那边去上班的。所以后来呢奉献者继续他们去派书啦，也陆续续的认识了一些人呢包括佩扎西那个阿伦达提也是克里斯多斯在那个光下寺那边派出认识带回来的，带他们去唱诵，然后后来就逐步的认识了那个段时间还认识了谁来着，还认识了昆达普扎，还有后来的阿兰达马拉提阿亚塔克西还有一些没提及的一个姓钟的小伙子一个后来是还有一个 Krishna 的Krishna Das 的同学姓王的还有 Hidaya Govinda 然后呢在这个接下去大家也慢慢稳定了，然后因为要崇拜神像的缘故这一对虚虚怪胎的神像呢是由古鲁德瓦的一个门徒之前是崇拜的，然后呢带到国内这里，所以这是第一对，就所知这是第一对在国内崇拜的神像了，是虚怪胎而且它是特别的，它不是双手举起来跳舞的那种形状，它是赐予祝福的是一个是双手平放掌心向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只手是竖起来这个手掌呢是面向前方，一只手就是下垂的我记得是这样这对 对，所以这个神像呢就 OK 开始去供奉，然后每天的话就开始要早晚啊，就是需要去做崇拜嘛，所以大家就轮流的启迪的就要要做饭，要去做这个崇拜，然后陆续的启迪的人就多了起来。而兰陵的大概是在94年的时候就专门请了一对神像回来，就是在兰陵那边就是做这个安放的开光的仪式，那是专门带进来做崇拜的。那对虚怪他就是双手举起来跳舞的。当时还是穿了水果爬布，还有这个咕噜西瓦那边去过去那边去给他们做这个开光仪式。然后这个段时间里面呢，还对奉献者还比较积极的，比如说初一十五就去那个广孝寺门口那里去拍书、拍照片、拍菩萨的。然后平常也有些人呢，他们去图书馆那里去拍书的，所以就包括了这样帕米里、亚米里，好多塔帕夏不是普拉达玛，这些人就陆陆续续的加入了，所以曾经有过一段是比较那个兴旺的日子。曾经有一次在可能是95年还是古鲁迪瓦来的时候，他还上去那边去见过神像，那是我们专门租了一层楼，有住的，有崇拜的地方，有杂物室等等。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认识了这个英姐刘超英他们是做生意的，然后他的女儿顺子吧，那时候是读小学来着。前几年呢，还在 TCC 举办了一个活动，里面还见过他们，他的女儿都结婚了，算起来也是有二十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我们又要搬地方了。然后呢停了一下，也有一段时间就在那个在他有个那个苏木基的那个家里面去联谊，后来住了这个新的地方是在靠近郊外那个湖边的那里住了一栋楼也在那里去做那个崇拜。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集体联谊的这个就一起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是最后一个了，因为呢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就引起了那个有关部门的这个注意，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也被那个被封掉了，当时是以那个第二期的名义去租这个地方的，然后来他还被还被别人叫去问话，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东西给收起来所以呢还是那天被封起来吧对，那天晚上是那个佩瓦达玛克什大师还有一些人呢偷偷的去把那个虚怪胎的这个神像给那个 救了出来，挽救了出来。然后后面在做崇拜的时候就隐藏起来，就躲在一个地方了。嗯，就没有在这样一种大，就是这样集体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是1996年嘛，也是比较接近那个97了，然后这个气氛比较紧张。再后来的话呢，大家就分道扬镳了。那么这个神像呢就到了别人的手中，所以一直他们在做他们的这样崇拜。就没有再见了，没有再见了，是不是？就是说，就本人来说，当然那个是也不是，应该是在98年之后吧，在个96到97年之后，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是在那个哥利达家里面崇拜的，也去服务过一下。所以大概当时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然后先讲一讲关于对这个古鲁德瓦的这个印象。首先呢是对他那个是看了书吧，是看了他跟佛门弟子的一段话啊。那个时候是这篇文章是收录在君善的这本小册子里面，还有这个李广石的故事专门是写给这个献给这个中国同胞的写给中国人看的，这个是叫Krishna知觉的这本书籍。所以呢是这样让我对咕噜的有这样的一些了解。然后当然也是从奉献者那里听到说咕噜是多么的仁慈等等。当时觉得那个拉利达潘他们是good day good day， 还是很有这种感情的。还想到什么？还想到有一次以前听那个皮桑迪他说到他从林导师那里听来的话，也比如说了，这个奉献者只剩下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感官享乐就是荣耀菩萨的。还有说到为了要保持这个念诵的这个专心的话呢，用那个被子把这个人给头给蒙起来，这样你可以专心的念诵。对，还有关于他的这个了解，就听一些讲座的。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大家呢会把一些问题集中起来去告诉给古鲁德瓦，然后呢他在抽空在录音，然后再让香港奉献者再翻译过来。我其中曾经听过一盘录音带的，是他从香港去那个印度去林达文吧这个途中的时候录的，是那个帕普尔拿拉扬来翻译的。他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的话呢，他就说到了他正在往那个温达文那里去然后呢他的心呢就是惦记了大家的，他心里面都是把大家一起带过去的。这就是林信导师那种情感，他都是很对大家是很关怀的，总是想着他的这个门徒的福祉我见他是在1993年年初的时候，是在有那个李百川所提供的一个他的这个老家的一个地方是在郊外，在另外一座城市的一个郊外。当时他是跟那个吉他斯瓦米一起过来的，然后他还换上那个这个三亚鞋这个服装 当时我也是跟着顶拜跟着听课也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懂多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啊，看到领导是有些什么很深的那个触动啊、感情啊之类的。那个时候他是阿戴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练诵了就是没有那个唱诵那么专心啊，有吸引力啊。唱诵因为它有乐器，就是有那个曲调来伴奏嘛。也忘了他当时是怎么回答来的，可能也就是一些鼓励的话语或者等等这些。然后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后来我们在一个陆福那边去联谊的时候，他就是去问了他个问题，觉得这个奉献者身上也有些毛病啊、缺点等等，然后他就举了这个月亮的例子啊，哪怕月亮上面有斑点，但也不影响啊月亮的这个明亮，月它的这个光芒啊，它是这种皎洁的那种光芒。算起来那个时候领导是比较空闲一点吧。后来在90年代中后期他要读书，所以就比较少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好几个地方见过他，在黄石啦在那个在陆湖见过，在黄石是推甲石是推甲石介绍的一个地方，安排的一个地方，也曾经在是94年初吧，在推甲石那边的他的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的一个礼堂那里也安排过活动，但后来人来人往太那个招摇了，所以又临时又停掉了。还是那个是，所以加起来可能总共是不是有10次8次机会，又去过英姐提供的一个她的一个办公一个厂房的一个地方，那里也见过。陆湖那一带有个2-3次。陆湖然后来97次。后来98年是在Krishna 大师的提供的一个房子。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也是另外租了一个地方。后来就没有了2001年的时候他是在香港。最后一次回来在香港就没有进来大陆吧。所以就这样陆陆续续见了几次，在那个香港见的时候是98年那么他是先回来了一次广州，就叫毕设大使的那个地方，然后当时再去了香港，然后我在香港又见了一次他，在那个时候就跟着去他们去一个海岛租了个游艇去了个海岛那里玩，海滩那里游泳玩等等当时古德瓦是坐在一旁是看书，然后他叫我去给他拿那个什么东西，是在一个挂在树杈上还是什么呢，给了一个。然后后来在庙里面的话，我就有一次跟那个那辆跑步就给他带了个中午饭过去，就派发了一下，然后他跟我又聊了几句，然后就送了一件那个礼物，就是那个康茶。然后 当然就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又想再来一次广州，但是当时这边的这个高层已经说接待不了等等。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已经是对这个领导是没有信心了，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Red Wake 这个事件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好了，再继续讲一下林静导师。然后就是后来2000年的时候，记得他来广州又启迪了一些奉献者，然后印象深刻的时候，在就一天他没吃中午饭就走了然后他把他的照片呢放在他的那个坐的那个沙发上面，还说用这个来代替他也荣耀午餐。代替他。然后2000年，我想想2000年发生什么事情来着，就他后来走的时候没再见了。然后后来他的妈妈又来中国这里一游，那然后那个阿塔克许啊，还有那个 Kitty 达玛的吉呢，也是有陪伴的。然后后来这个 Kitty 达玛的吉离开去的时候，古鲁德瓦还陪伴了他。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古鲁德瓦在他也离开了躯体。要等下半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一批人也去了印度那里去朝圣。塔玛拉的意思是指树，中国林达文的一种树，它的肤色的是非常就跟 Krishna 是一样的。所以当木牛姑娘们，尤其是徐马铁巴的那里想念 Krishna， 是属于这种分离的情感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抱着这个树当成是 Krishna 塔摩树而且的话呢，有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塔摩树呢也是在庇护着他所有的这些门徒弟子们呢，只要大家还愿意接受他的这个庇护。所以说在以前那个中国奉献者过去的时候，别人听说你的咕噜是塔摩皮舍狗斯王，他们都是会惊讶，或者是那个这个神色会感到不一样来，因为他这个咕噜是在当地非常出名的，而且收的门徒很少很少，所以他们能够有机会见到他的这个门徒还是来自于中国的话，他们是感到比较有点特别吧，对的。跟咕噜的这个交往没多少，然后就是在阿南达玛的吉呢，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吧，他就是生病了。其实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他也是应该是练气功的时候跟了认识了奉献者，然后就这样接触过来的。所以他陆陆续续又病了好几趟，最后一趟的话就挺严重了然后那段时间里面呢，就古鲁德瓦呢就从他英国伦敦那边打电话过来这个岳阳电话。打过来给他去唱诵，去安慰鼓励他是由我们这边呢就是有那个古兰格推马来翻译特亚西法布的提供那个大哥大手机那时候是2000年还是再早一点，还是就记不清楚了有机会再去。但反正那个时候您导师他还在读书的，就大概就在这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呢，这个互联网它也兴起了，也有这个电子邮件了，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吧，也给您导师写了几次那个 邮件，然后说一说那个他的兰达的情况。那时候还是要到外面去图书馆去上网。后来这个灵性导师也写了，他说这个阿兰达就是我们的这个榜样，榜样就是他临时临终去离去的时候还能够有奉献者陪伴啊，还能够有孤独的这个关怀，是非常的少见也罕见。所以对，另外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英卓迪纳斯瓦米他那个门徒呢布拉扎利拉，他是在云达文离开的，也是由他的孤独的这种陪同陪伴。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在这个奉献者这个联谊里面可以再说一下这个事件呢，这个 Wick 这个事件，它是由那个香港的我们这一个师兄啊，这个Devaki 啊兰丹啊，这个传过来的。所以有句话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他接触了这门知识 ，OK， 是因为有人介绍过来。但是这个介绍人呢，如果他动摇了的话，他同样也会动摇他带过来的人的这种信心，他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所以说我们发现呢 ，OK， 如果奉献者家庭他的丈夫离开。他的妻子也会跟着走，或者他的其他家人，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呢，在古鲁塞瓦利泰查拉吉他有了郭里拉身上这样这个德瓦基了，但是我们家的德瓦基身上是这样发现，还有后来的南宁的潘德瓦也是这样，一来是一家人，一走也是一下子。所以也是这种情况。包括有一段时间，对啊，这个奉献者的加入也是来自不同的这个团体啊，比如说从元旦那里来呀，从那个青海那边过来呀，可能还有一些是后来的这个李红啊，这个这样过来的。他们也会有些人留下来，有些人也会抛弃有些人也会离开了。然后有些人呢，他离开之后的话可能再回到佛教或者基督教那边去了。毕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接受过这门知识之后再去转，可以成为就好像以前所说的那个物质主义者，再回到那个世界也是不可能，就是说没有后路，你没办法再变成他那样的人。所以呢，要不往前走，要不往左，要不往右。所以也有一些人就是去了这个喇嘛呀、喇嘛哈拉学那里去。自从到那个98年那个有些人因为这个相信了这个Ritwick 这个理论呢离开了之后当时是很多人我们这本地的这个高层中层走了，是剩下的就是没几个人。那个时候呢可能乌迪瓦也察觉到这个情况了派了这个Ramachandra 跑步还有那个南亚跑步一起回来，能够尽量去穿告一下吧，能够尽量去挽回这也是在那个Krishna 显现日的那一段时间了。当年的那个Krishna 显现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终于爆发了以前是暗地里，现在是摆上桌面了然后 但是大家也很闹得很不愉快。因为呢之前这个拉希玛那岂不是待过一段时间嘛，在这里待过有一两年的，所以很多人对他的感情比较深，所以不过就算他回来了也没办法再挽救这个局面了。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去相信，或者觉得这个马哈拉奇心里面还是倾向于他们的，只是自己没有抽身出来而已，没有跟着他们跳槽。对，然后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香港的这个南亮这个爬布的也跟了这个去了南亮马哈拉奇那边了。说一下对一些奉献者的一些印象吧。首先那个时候是有四位灵性导师，四位咕噜级别的这个人士的啊。曾经有一个在香港庙的一个照片，有四位咕噜级排起在中。中国印象中没看到他们一起这样排列，最多就是三位吧。对，那第二个先说这个乌玛巴蒂斯瓦里吧。他印象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是也来这里耕耘发展很多年了。胖胖的，可以说中文相都说的相当的好。可能在这些外国奉献者里面算是排第一的，而且他的年纪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他是后来看那个帕帕德的那个永恒的祝福里面就提到了，在帕帕第一次启迪收门徒的时候，他也是其中一员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叫他要是属于那个师伯的那个辈分，不像阿叔的呀啊，毗沙巴的那是阿叔师叔。所以他的胖胖的，挺有意思的。跟他可以有这种直接的交流啊。有一次他跟大家讲课的时候，他问了个问题，然后有人说，有人回答里面就是说马上，然后呢他就马上反应过来，他说马上什么马。觉得他是那个专门来开玩笑的，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乐呵。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中文是很不错的，后来又听了他的一些录音讲课的，他是可以就直接的用这个中文来讲出来的，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也可以看得出他们他当年呢是非常的这种付出的，因为就像我们学英语那样啊，也花很多精力，我后来学英语这块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所以想想他年纪那么大才来学中文，哎，不容易。另外有一个对，说到学中文，另外有一个学的挺好的，就是Ekachaka， 他当然是比较年轻学中文，他后来就跟那个张娜嘛结婚了，然后后来就一起就去了那个台湾啊，就在那边发展，然后后来他们是掌管那个中文 BBT 的。好，再说说这个比塔维斯瓦里。他在这几个人里面算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年轻了，但是他加入了也挺早的，他做三亚也挺早的，应该是在80年代吧。然后他 他的对他的印象就是听了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早晚课，但是我们学早晚课的时候就是听他的这个录音的啊。samsara da va nana di da lo intaye tolasi devaye bejei swacha 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听他啊之前在香港的一个录音啊，讲课的录音啊。当时我想想，我第一次讲课应该也是在92年吧，那时候也挺新的。现在有些奉献者呢，也是你说他学的也好久了，10年20年这样。但是有时候你让他去分享的话，他会觉得这个怯场啊。当时我也不懂啊，别人让我讲，就讲一下试一下呗，怎么讲啊？那也简单啊，那个时候就有录音带的嘛，就听把一堂讲课听了好几遍，然后把一些要点记下来，然后自己去讲的时候就这样重复一下呗，鹦鹉学舌，所以不知道怎么讲课，不懂得讲课，不敢讲课的话，可以学一下这一招。这是我的个人呢，体会来的。这个Giridhar Swami是那个挺幽默风趣的，后来也给他做过几次那个翻译，也跟他跑过一些地方，然后。他偶尔见到我也还可以开一下玩笑来着。然后就是拉希纳马哈拉奇，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家，他有家里面，那时候他还刚刚做散样习吧，那个听那个特亚西，不特亚西，提示他是说，后来听说他是在94、95年还是什么的时候，对，那时候应该是在鹿谷的那个庙还没开始，然后所以神像是在他家里面供奉的。有一次那个Krishna 显现日是也是在他家里面过的。然后这个马哈拉奇呢，第一次给我们见面，他就是在那里去做神像崇拜。所以呢，在大陆见到这个马哈拉奇做崇拜，我也是仅有一次，在平常还没见过。然后这个马哈拉奇是以这个苦行来出名的哈。去哪里都是首选就是长途大巴的。这次有一次是跟他去那个南宁的时候，就一起是坐那个过夜的那个大巴。那一次穿着也一起去了，还有这个书审之前的另外一个书审也一起过去了，比较早之前的。不是现在广州这个书审。然后但呢这个书审可能是通过接触缘分那边看了佛教梵歌再过来的吧。后来呢通过跟这个书审的这个接触呢，也认识了这个后来的这个一对夫妇啊，男的是后来起名叫做Bhakti Siddhanta。Bhakti Siddhanta Das， 他是，我想想，他是 B.B. Govinda Swami 的门徒，而他的妻子是 Indradina Swami 的门徒，叫做 Kishori Krishna Dasi。他们后来在后话了，他们在广州也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回老家，后来就。没有音信了。这个马哈拉奇的那个信哈呢，也是在 这个台湾啊，在不同的地方学了中文，也是可以说它是早期了，到现在都是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面去耕耘的。好了，在这里，在补充一下啊，有两三次了，我们是至少有两次，我们是为这个灵性导师呢做一个比较盛大的一个崇拜，就迎接他的时候给他唱那个咕噜的啊，然后给他沐浴莲花烛的，这是在97、98年这两次，啊，里面。然后，只是给咕噜迪瓦这么做，给其他灵性导师就没有试过了。好像有一次是想给这个皮塔斯瓦米是这样做的，但当时出现了故障，没有做成。然后其他咕噜就没见过了，哪怕是后来给那个那宣玛那也没这么做过。当然他是比较谦卑人，他不让别人这么做吧，所以给灵导师洗莲花烛的这种情况，也就是印象中就是这样接触过、见过、做过，就是这样两次。哪怕后来再去马亚普会去香港，好像也没有这样再见过、再做过了。说完这几个马哈拉举斯瓦米，还有印象深刻的这个师叔的这个辈分的哈，一个就是阿叔了啊，阿叔了来过广州，他那个时候来过一次广州，然后去在那个郭丽娜家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圣巴提西丹他才斯瓦米塔库的这个故事啊，他就是很那个愧声愧色的说起他是怎么给他那个门徒去赶走那个鬼魂的时候啊，声情并茂，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阿叔讲课还是挺有那个一套，挺吸引大家的。阿叔，那段时间我记得曾经他跟他妻子也来过一次吧，一次两次这样子。后来我们去02年去圣地的时候，也是他那个有份去带队去给我们指引，给我们教导。叔，还有一个阿叔这个是香港的阿叔，这个是 Yasomati Sutta Prabhu， 简称 Yaso Prabhu。 第一次见他是在1996的时候吧他是带那个Vyasa Puja 那个书籍那时候我们给林导师写的这个 Vyasa Puja 这个 Vyasa 的这个导文呢他们会把它集中起来，然后就印刷成那个实体书，然后有一些呢就会带到大陆这边来了。所以呢我记得他当时就带了书过来，忘了他回来有多少次了我至少肯定是有一次，就是我记得那次是带了个 Vyasa Puja 书，而他还给我们讲了那个 Brajalila 的这个故事，就是印度丁纳斯瓦米的那个门徒，印度丁纳斯瓦米后来不是写了一本书嘛？他应该是那个时候发生不久，他就写了一本书，然后这个耶稣法布给我们讲了，当时听了也是那个感动的，然后耶稣法布，然后后来是去96年去香港，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见到他。去顶拜顶礼那个忘了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住在庙里面的宿舍呢，还是已经搬出去了，已经可能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结婚搬了出去了， 这个是亚手帕铺，嗯，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的很多书都有它那个翻译的这个背景在里面吧，尤其是一些录音讲座啊，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就感到挺亲切的。还有一个是，跟我比较密切的，这就是另外一个师叔啊，帕巴瓦帕布了。他可能是圣帕帕的最年轻的那门徒了，好像说他起居的时候还是11岁还是多少，那个还是小孩子。后来在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间吧，啊，后来他就来香港待了几年，在那边工作，也在那边做服务，是古鲁德瓦让他来这边的，然后后来他就来到广州，在这里待了差不多有10年时间，在这里教瑜伽，然后带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做巴沙拉，给我们去唱诵，所以这些以前就是在咕噜库那里受过训练出来的，能唱能讲也能够做饭，所以也是通过林导师吧，他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仁慈，他跟这边的这个，关系也是挺密切的，还有一个跟我们比较密切的就是这个穿着西卡的阿查亚帕布了，传承是穿着西卡阿查亚达斯，这个是名字是竹取胎玛法布那个年代的一个奉献者的名字，然后简称就变成穿着，再变成中文方的就叫做月亮了，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记住月亮，就像阿叔那样，阿叔比较容易记，再慢慢这个称呼呢就变成是对，好像变成是他的这个名字一样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92到94年之间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刚开始去崇拜区高一泰的那个神像不久，他就过来了，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南宁那边读了一年那个中文吧，然后他就在这里也待了一下，然后来就去了别的地方，后来他再过来的时候也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吧，因为咕噜德瓦可能就想着这个广州是需要有个人呢，外国奉献者坐镇一下，不然的话剩下的那些苗子可能就毁掉了，所以呢他那段时间呢在这里坐镇，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翻译吧，所以我就学一下英文，就这样撑一下场面了。跟他接触也挺多的，然后从那个时间段再到大概2006年的时候，他在广州待了挺漫长的时间，他也在这里学中文，后来他又去教英文等等，然后包括2002年我们去朝圣，他也操持了很多，然后从这个2002年之后再到2011年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算比较平稳过渡了，然后大家也从慢慢也稳定下来，也陆续的，然后也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也有些当然也有些离开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在这里给我们唱诵啊讲课了，也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 所以说后来中期的啊很多这些奉纳方面的知识的，就是我就跟他那里去学习的啊。然后呢也跟他那这一段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哈，就是也跟着他啊，陪同他到处去很多不同的城市了啊。那时候因为做翻译也跟他去了，开始记得第一个去的是南宁啊，然后第二个去的是西安，后来有没有去过福州啊？反正有不同的地方，也跟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跟那个帕巴瓦帕布呢，就第一次去成都是跟他一起过去的，比如说成都，然后夏天，然后后来有一次冬天，就是跟那个皮特拉曲巴布就去过成都。后来呢，有一次是春天的时候呢，就跟那个萨迦迪瓦帕布就去了昆明和成都。那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也陪了这个高皮帕拉呢。不去过福州，西安去过两次吧，至少有两次啊。第一次去了，就是也住在那个徐大的阿布的家里面，见到他妈妈，也见到了那个，那次去是夏天吧待了几个地方，去过一个老师。还是一个教授的家里面，后来又在西达那里又住过，也见到他的妈妈，见到了西达卡夫的这个孩子，我记得也就是那一次就认识了那个后来的这个利拉兰迪，后来经过广州，我们还见过面。然后也那次也见到了认识了文还有他跟他爸爸妈妈，还有另外又认识了一对老年的夫妇。西安至少去过两次，一次呢是在7、8月份，是在那个我记得我是回到广州之后才过那个巴拉乱的那个险线日，走的时候他们还送了一瓶那个蜂蜜给我，所以我想着这个正好可以用来供奉给巴拉。后来有一次呢是冬天去的，很冷，所以至少去了两次。反而东边的这些城市，什么杭州、无锡倒没去过，上海也没去过。其实好像东北那些地方也没有去过。然后没去过。但曾经的听那个帕巴法布他。说到有一次他又去那个鹤岗那边呢，那时候也是那西安马拉奇一起过去的，他后来他跟我说那地方很远很遥远的，那些人也很穷的，他们还是很奉献拿一点钱来布施给那个孤儒给他呀等等，所以他是感到很感动的。2006年呢还陪那个泰雅西那边去参加一个瑜伽的活动，那个时候他也开始去推广这个瑜伽了跟他一起去了北京去了，那时候是那个新歌川的来接我们的 然后去到他住的地方是个地下室，嗯，所以因为在南方或者在广州这边是没有地下室的，所以这个第一次见识的这个地下室了，我是，而且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嗯，那个时候许川佐呢是在那边工作，跟那个新的川佐还有这个拉拉皮雪呢就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坐了一天的火车，然后早上呢是去了北京，然后在那里就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就在那边的收获了，就看到他们有这种大型的这种瑜伽的活动，然后也见到了这个张慧兰啊，张慧兰老师他这个大女儿 Satya 过来，那时候他这个慧兰瑜伽就进入中国市场了，是2006年的时候了。嗯，所以基本上这个接触这个瑜伽有这个看了张慧兰老师这本书，然后来在2006年，所以基本上就没怎么跟他们有这方面的这种这个接触了。后来大家也各有各的这个圈子和发展啊 ，TS 那边主要就搞一些瑜伽的活动，然后去教大家一个唱诵，也经常跟他一起到处转悠转悠吧啊，那一段日子里面，所以这个第二个十年就这样到处第三个十年呢能够说起来的就是这个结坤呢是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可以说呢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婚礼，有三对新人一起是在香港那里举行的有那个迪里塔里斯瓦米做那个主婚人嘛，主讲人主讲者然后配了两个翻译，巴瓦塔里里是讲那个广东话，那个郭洛佩米讲的是普通话，然后有三个祭司了，穿的水果这个帕布拉，还有是马哈巴拉帕布拉，还有是巴克汀云楼的帕布，三个这个主持祭司，然后呢许川佐是跟香港这个西罗玛里结婚然后他就慢慢的移民到那边去了，现在是跟香港奉献者因为我跟我太太呢就住在广州了然后还有一对就是属布迪洛亚还有跟他的这个妻子拉丽塔他们是以这个音乐来出名的这个公众号就叫做 Krishna 的音乐与艺术，就是音乐和艺术这些都是大家要出名的。然后这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经历了啰啰嗦嗦讲那么久。好了，谢谢大家的聆听再一次顶拜所有的奉献者，顶拜所有的瓦斯纳瓦奉献者，以及我们的灵性导师咕噜巴拉姆巴拉One chakra patalo bhyascha kripa sindhu bhyai vacha paditalam bhavale bhyo vasinave bhyo namo namaha namo vishnu padaya krishna pestaya bhutale shimade dhamo krishna goswami iti lamire Namo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asthaya Bhutale Shimate Bhakti Vedanta Swami Itilamire Namaste Saraswati Devi Kolavani Pachalini Nivase Sashin Yavadi Pachatya Deshathani Ne Jai Shavashnava Thakur Ki Jai。
就还没什么，中间有一个奉爱，这个叫奉爱，这个名称说到有什么最深刻的一件事情，灵性觉悟成长。现在想起还真没有什么最深刻的。嗯，我看这个邀请那个属川者等人来讲啊，他是比较有很多这些深刻的内容啊。居士生活呀，哎，在啪啪的书籍里面不会讲了吗？这个居士生活啊，哎呀，就是黑井啊。居士生活就像那个钱钟书所写的那个围城那样啊，没有进来的想进来，进来了又想出去，就是那样啊。还有另外有一次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这个是圣啪啪的书籍说吧，好像说是妈的几都是要结婚的啊，因为他们总是要有所那个依靠嘛啊，但是曾守生的话就应该要不要想着结婚了啊。还有都是这些零零碎碎的啊。有一次呢，我听那个，我记得是那个亚索法布他说的。他说现在那个曾守生呢，其实呢就不是曾守生来的。
Hare Krishna， 宝宝，你声音太
小
了，
小
听不清。对。
现在好点了吗？
啊，现在好一些。啊，您继续。
我在看，不是真的吗？大家这个看。Hare Bo，嗯。有一次那个，对，是亚索巴布，他就说的，其实那些所谓的这个曾守生啊，他不是曾守生，那个是叫什么单身汉呢？只是他们可能还没到时间，还没。然后呢，他说到其实是只有一个人哈、啊，他就叫的称的生是叫的这个曾守生的，啊，这是在香港的这个 Lakshman。Lakshman Prabhu，我最近看到有关他的一个看到他出场的时候还穿那个曾守生的这个叫藏红色或者橙色的这个衣服，如何在居士生活中修习 Krishna 知觉，就是要把对方都看成是为 Krishna 的这个仆人呢，所以你要去好好的去侍奉他，去服他，互相扶持呗啊。从那个理想的状态里面，这个妻子呢，她是要协助丈夫做好这个服务，然后她又全心全意这么做，然后的话，这个丈夫他的这个灵修的这个结果的话呢，要分一半是给那个妻子的，其实这方面的内容是挺多的，看下一步啥时候有机会的话就录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栏。然后呢之前翻一个一段圣啪啪的他写的文章，他就说到不要想着要离婚了啊，所以结婚之前考虑清楚，结了婚之后的话就好好维系这段关系啊，不要想着高兴的话就结，不高兴的话就分开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啊。当然我们都是很不成熟，所以肯定会有很多这种磕磕碰碰的。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有人是结了婚在学习，有人是学习了之后他在结婚，然后当然中间也有些人是离离合合，有结过一次婚两次婚这种情况。其实这里的话呢，还想起一个是圣啪啪的他的这个妹妹啊，叫做 Pisma， 称呼他叫 Pisma， 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
她是也给她丈夫去做那个幼师的。其实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很难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物质世界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也觉得很难理解，但是也是很无奈的一个事情了哈。啊，可能大家不要听说过没有，曾经呢，圣帕帕德呢，他是发烧了啊，高热很厉害。然后呢，他那个家族的这个医生呢，给他开的药方就是让他喝鸡汤，而他的父母呢，确实在这个纯粹的外斯纳瓦啊，是在这个外斯纳瓦家庭里面来出生的啊，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就让他喝呗啊，但是后来呢，他喝了，他也吐了出来，然后后来当然也病好了，那这是。第一段 OK 啊，我说的是这个人生很无奈。第二段的话呢，这个 B 不是 B 什么，是 P 什么？她嫁给了她的她那个丈夫呢，他是吃肉的，是啊，想想的 OK 的 Vaishnava 奉献者，但是啊，她这个女儿要嫁给一个吃肉的人然后她的做法呢，就是说呢，她也给她丈夫去做肉，做完之后的话呢。他在沐浴洗澡，然后他在给 Krishna 做供奉呢啊，他也就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他的这个听说是他的丈夫才改变吧啊，反正这个世界是很无奈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但是好像他们也是有很多在我们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一些地方啊，就像。我们以前想着哈，容易先想象哇，那个去那个印度，可能很多人都是吃素吧，是崇拜 Krishna 吧哈。但其实真正你去了解的话，它不是这样的啊。不要说什么大家当地人都是奉献者了哈，还有很多了，他其实他都是崇拜其他半神人的啊，还吃肉的啊，甚至哈。在那个玛雅普啊、宾达瓦啊这些上帝啊，都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对其他人要宽容一点吧啊。解释一下你的名字的啊、哦，吉祥的月亮啊，听不清楚吗？哎呀，这个也是太遗憾了。我专门把这一段抽出来，然后再调整过出来。哈里维拉斯，哈里大家知道吗？哈里的意思是把这个吉祥带来，把不吉祥把它给驱走啊，这是 Krishna 的一个名字啊，在录音里面他没有这样解释啊，这是后来听那个川水格宝布说的。然后这个 Vilas 的意思就是逍遥嘛，在录音里面说的这个是 play 啊，玩耍啊 play 这个。这个 Krishna 的这个玩耍就是他的这个消失光啊，所以这就是 Krishna 的啊，不，这个是哈里的消失光，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也别对，也别问我这个哈里的消失光什么，反正我印象中也没怎么看到啊，因为我们在书里面通常都是看 Krishna 哈，没有怎么讲到这个 Krishna 的这个化身。哈利是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 OK 我再看看，好像没有了吧啊，前面的灵性觉悟成长最深刻灵性觉悟成长都是磕磕碰碰啊最深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好多事情也好是挺深刻的，也有很多这些难关可能我在可能还是那个98年的那一次的这个关口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你过不了这个就是说啊，在那个时候啊就是 OK 你所信任的那些师兄们啊，那些学长学 掌门他们 OK 对灵云导师没有信心了，然后他们跟你这样说，也给这些书里看啊，那份资料里面还是引经据典的，说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些内容，觉得哎，我们可能搞错了，我们应该是要那个应该要什么拨乱反正嘛，我们现在的这个灵性导师呢，实际上他只是我们这个灵性的师兄啊，应该我们按道理来说，应该我们是属于这个上帕帕德的这个门徒弟子等等，这样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很考验你的那个信心啊，所以这是一种情感与理智上的一种挣扎，因为从个人来说呢，啊，想想。其实也不是说对灵性导师有很大的那种信心，因为平常可能一年才见一次面，最多两次面。所以别人这样跟你说，很自然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疑虑会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关口。所以你要问我这个里面的话，这是一种关口，但甚至相比很多来说，这个是最难过的关了，因为你的家人啊，或者一些外部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反对啊，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明白啊，但是现在是你最亲近的这个人，这件事把你带入门里面的，要这样跟你说的话，那就是。怎么办呢？然后 OK 了，然后从灵云导师那边还有些人过来说，哦，不是啊，他们是搞错，你应该要相信灵云导师啊。所以这些，哎呀，真的是要关了。Krishna 对我最仁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Krishna。仁慈的一件事情，也是可以说在遇到一些压力难关的时候能够挺过去呗啊。比如说吧，比如说有一次在拍书的时候啊，就被那个公园的那个保安给捉起来了嘛，也要把书给收走了嘛啊。虽然那个奉献在那个时候，旁边的奉献者也来挺身而出啊，来这个来解释啊，来跟对方理论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仁慈啊啊。然后呢后来家里面人给那个压力啊，他们想要见见奉献者，看看我究竟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利泰全烂了啊，这个跑步了也出来也跟他解释了啊，说我们都是很正常的，就是聚一聚啊，吃吃饭啊，聊聊天啊啊，反正这个小伙子也没有让他要出家。所以这也是一种延迟。所以后来逐步的也是在很多的这些遇到一些事情上面也是得到了奉献者这样的一种保护吧。所以说呢，有时候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挺难回答，因为最用到一个最，但是好像有很多事情它都是又不是只有一件哈，要你要说仁慈的事情好像也有很多，但是要用个最，要用个最的话我就要捞头了。所以啊，别人问我这些问题也是最难以回答的。哎呀，清凉的月光，妈的亲，我想起那个清凉的月光的那个餐厅啊，那个牡丹江那个，你是从牡丹江过来给我们那个清凉的月光，让我们这个 物质的这个欲望和这个火焰呢、啊，来给我们来降降温，让我们头脑来冷静一下哈、啊。月亮的清凉是让我们得到冷静的。嗯，哎呀，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那个萨提玛的经啊，一个小时差不多有四十分钟了啊，三十八。咦，
好的，
啊，对不对啊？
非常感谢哈利·维拉斯帕布的真诚分享，好，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我们亲爱的奉献者的聆听。好，那本次故事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Hare Krishna， 各位奉献者家人们晚安。下周二请大家继续聆听精彩的故事会。